雅歌，我们稍微有点复习一下上次讲到雅歌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属灵的历程，讲到我们的属灵的历程写得那么清楚，每一个阶段他描述得那么清楚。那这个雅歌呢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呢，他从一开始呼求神说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愿你用口与我亲嘴。那这位王呢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就开始带他进入内室，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那这个是第一章讲到他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那第二章呢就讲到说这个神呢就开始呼召他要进入一个跟他复活的大能联合的经历，这就讲到一个人的圣灵充满，那他带领他更经历王的复活的大能。那接着呢王就开始跟他讲到说，我盼望能够看见这个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就是我盼望要看见那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就不只是有圣灵充满的经历，而且盼望他是有十字架的破碎在他的身上。好，那接着第三章到那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一个人进入内室的时候，他说王带我进入内室，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进入内在的生活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做王，让神来做王，在生活的大小一切事上尊他为王，顺服他，你才有办法一直过内在的生活。好，那第三章呢开始就讲到神呢更多向他显出那个良人的爱，那把他让他他当他开始神王开始以一个良人的爱，第三第四章都更多的用良人的那样子的身份位格来称赞他的美丽。那第五章我们上次讲到第一节，我们今天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到第八节，好，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第五章第二到第八节。这里讲到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好，那这位这位基督徒呢他当他前面有一些十字架的经历，他一直希望要去到那个莫药山乳香冈，他更多的要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以后他们会发现他就是更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更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所以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讲到他是一个那么安息的，是一个安息的，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常常是很用力的，即使他在追求主，他还是很用力的在追求，要追求属灵，追求恩赐，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甚至他的生活也是这样子，他常常是靠自己很用力的在生活。可是一个人呢，他更多的让神做主做王，也愿意让十字架工作在他身上呢，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开始有安息，有安息。所以他说我身醉卧，就是一个安息的状态，可是他说我心却醒，就是这个里面很清明。一个安息的人呢，他里面很清，很透彻，很明亮，他常常可以听见良人的声音。那这里当然也可以形容说他在睡觉，可是他的灵里是很警醒的，也可以这样形容。可是讲到他生命状态呢，就是讲到他是一个那么安息的，已经进入一个那么安息的状态，可是里面呢是很清明的，很清醒的。那他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那他可以听见良人敲门的声音。我们知道敲门的声音是很小声的，可是他都可以听见，因为他心里很清，很警醒，很清明，很透彻，所以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他都可以听见。我们知道圣灵，圣经上讲到圣灵用什么来比喻？像鸽子，就是很容易受惊吓，那很轻柔，那圣灵的声音常常是这样，神给我们讲的声音常常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你可以把它抹杀掉的，它就是里面一个意念，一个思想，这样在你里面闪过去而已，你可以把它否定掉。那可是如果你去顺服，你就越来越对，越会分辨它的感动，它的带领。那你看他敲门，他的声音他马上就听见，他知道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有很多基督徒可能敲门声音，主跟他敲门声音都听不到，可能要按铃的声音才能听得到，有的可能按铃的声音还听不到，可能要敲钟，敲钟的声音才听得到。圣灵感动我们常常是那么柔细，所以我们要留意他的感动。在聚会里面，可能神只是一个意念闪过，里面可能只是有一句话，就是要你祷告出来。可能里面有一个感动，说要你做一个见证，那你就起来顺服他。可能有一个感动，说要你站起来，或者一个感动要你跪下去，那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了，你就越来里面越。他会给你一个奖赏，有时候不见得马上给你一个奖赏，可是你越顺服了，你会发现那个同在会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所以一定要很留意他良人那个敲门的声音，很轻的，很轻的，不要给他抹杀掉。那神呢说求你给我开门。那他说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们知道这个头满了露水被夜露滴湿，就是什么很狼狈的样子，很凄凉，很孤单，很狼狈的样子。这位良人以这样的姿态来跟他敲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就是要呼召他跟他一起走这一条羞辱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这位女子呢，她现在已经很美丽了。她说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就是她连脚都已经那么干净了， 哦，你知道他犹太人他们就是脚常常走在沙漠地上，所以脚洗干净了，全身都干净了哈。那这位基督徒呢，他说我脱了衣裳，怎么样再穿上呢？在以弗所哥罗西书那里有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衣服常常是讲到我们的那个行为，哈，行为，哈，也讲到我们要脱去旧有的，要穿上新的，哈。那所以这位讲到这位新妇呢，她已经很多的那个老自己已经脱落了，哈，那很有主的新样在他身上，哈，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而且呢，他已经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洁净，哈，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哈，那也就是这个基督徒呢，他已经有很好的名声，哈，很有主的美容在他的身上，荣美在他的身上，哈，可是现在神要他呼召他来跟他走走一条羞辱的道路，陪他走这条羞辱的道路，所以他觉得我怎能？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日以后，我们就很留意要有好的见证，要很留意有好的名声，这没有错，我们很留意在别人面前要好的形象，这对的，没有错。在使徒行传那里也讲到说，他要选执事，选那个管理暂时，只是第一件事叫什么？要有好名声，所以这是很重要，没有错。可是当主呼召你要把你的好名声也奉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常常那个好的，而且是神给我们的，神坐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再交出来，那就不容易。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以撒是神给他的应许的儿子，可是接着神要他奉献。要他献上，他愿不愿意？结果当他愿意献上的时候，神说什么？我看见了，你没有保留而不献给我，你没有为自己保留而不献给我，神那么冤呢？所以神说，万国都要赐给他，而且他要成为信心之父。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荣美。神所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好的名声，这时候要我们在线上常常是最难。可是当我们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神会问我们愿不愿意为他而接受那个羞辱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这样，你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怎么样说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39节到43节，好，请艾斯特在我们念好吗？谢谢。谢谢，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可是那时候人家从他那个十字架下面走，经过讥笑他，而且摇着头，就哎呀，你这个人救了别人，你看他不能救自己，你说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也可以说，哇，让我下去，这样他们才会信我，这样的话他们真的会以为我真的是坏人，我真的是罪人。可是没有，神的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而且呢，在27章的这个这里27节这里地方，27、28节这里也是他被戏弄，他人家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然后戏弄完了又给他脱了袍子， 只要穿上自己的衣服等等呢，他就是这样被戏弄。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王，我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当我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以赛亚书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地上，他就是这样，这是他的一生。可是因着他这样的心底顺服天父，以至于呢，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骑着白马，胜了又胜。我们的神，他的得胜是怎么样的得胜呢？是做最卑微的，似乎是失败的，可是因此得了胜。哦，我们真的很希望认识我们的王是这样的一位王。世上的王呢，他们可以用老鹰，每一个国家他们用老鹰为他们的标志，他们用狮子为他们的标志，但是我们天国的王的标志是羔羊啊。他常常是从死亡得生命，他是从失败去得着复活，从失败得着胜利，从死亡得着复活，这就是他的得生命的一个力，我们很需要认识。所以我们若不死，我们就不会复活；我们若不愿意有失败，我们就不会有得胜。所以他做事是这样，他不是带着一个君王的威吓的样式来到地上，写我就是神，看哪，我就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信我。他不是，他被戏弄，被鞭打，然后挂在十字架上，而且跟强盗同挂，然后让人在那嘲笑嘲笑，他也不下来。他救了别人，他真的不救自己，他不救自己。那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你知道吗？你所敬拜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被藐视、被厌弃的，被人不尊重的。那一个跟随他的人也应该怎么样？哦不，我喜欢被尊重。哦，我喜欢坐高位。我喜欢这个骑着马在前面的，我不愿意这样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唾弃的，我不愿意。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同行了，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王，我们需要陪伴他，跟他一同走。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他就是这样背着十字架走上这个各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王，满了露水，被夜露滴湿。你愿不愿意尊重这样的一位王？你愿不愿意敬拜这样的一位王？如果你愿意，意味着什么？走，我也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路。那所以呢，当你的同事、你的老板羞辱你，当你的家人羞辱你，你就不要在那里躲闪逃避，就不要在那叫和跳。一个人当你有这样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在那谦卑的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你就发现这位头满了露水、头发被夜露滴湿的王那样显现在你的里面。可是这一位姊妹呢，她觉得我要保守我的好名声，我怎能？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好，我怎么可以呢？好，他说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耶稣就向他伸出那个手，那个手是什么手？是钉痕的手，是拥抱过他的手。可是是钉痕的手，所以 叫他动了心。没有人看见了这个钉痕的手会不动心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家人逼迫很厉害。那时候我妈妈说，你们信耶稣的，信基督教的，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好，然后也不要住我们佛教的房子，好，所以我就仰望主哦，就是给我预备一个家教，是一个可以住在他家的，好这样。那主真的就为我预备了一个住在他家的家教，就是教五天这样哈。然后我就礼拜天聚完会以后，就礼拜天主日崇拜完以后就回家。那我有一天我回到家，那我们家人就说要去吃饭，就一起吃饭，就说要去吃饭，我们就一起去，就去吃饭呢。他们坐一桌，不跟我坐一桌，那我一个人一桌，然后我妈妈、我哥哥、我弟弟他们在一桌这样哈。那我心很难过。那我哥哥、我弟弟他们就说：“你就信耶稣啊，信耶稣常常让爸妈生气啊哈，能不能让你尝尝生气的滋味啊哈？”就是那我那个感觉就是一个那种被撇弃的那种感觉啊。那我因为我那个家教哈，那个女主人哈，她就很，她是让我住在那个佣人房啊，就在那个厨房的旁边啊，一个很小一间房间这样，就是一张单人床，然后一张书桌，就紧贴着，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在厨房旁边啊这样。那然后呢，都是他们夫妻跟两个孩子吃完饭，然后我跟佣人吃饭，这样好。那我爸爸那时候是开一个很大的餐厅，好，我们有雇了差不多40几个员工，我爸爸是董事长，我去餐厅，他们都叫我四小姐，哈。可是呢，为了主的缘故哈，我就去住在这个家教的这个家，他们家很有钱，哈，可是他是让我住在佣人房，然后都是要等他们吃完饭我才吃饭这样哈。那所以在那边已经觉得很委屈了哈，这样，可是回到家又这样子被解气啊，你看，所以那一天哈，那一天我就离开家的时候。回到家教的那个住处的时候哈，我回到房间，门一关起来，我就在主面前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其实我在坐公车的时候，里面就禁不住眼泪一直掉下来这样哈。然后我在主的面前，我就流泪，我说主啊，我为你付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啊？哈，为什么？因为我不只是那个，我那时候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是一直蔓延，一直蔓延的，到每一个关节这样，好，到每一个关节。那时候是我大三，那每一个关节酸啊、痛啊、冰啊这样哈。然后呢，家人对我都是冷嘲热讽，没有一点的爱啊，就是觉得你就是信耶稣，所以你会这样子哈，就是信耶稣，所以会这样子哈，这样。那这就是咒诅，就是我们祖宗没有人信耶稣的，就是咒诅啊，就是讲的话这样。那然后，所以我就是不但是身体的痛苦，加上心灵的那种痛苦啊，好，那种被撇弃，总是把你压到最低这样啊。无论在这里，无论回到家，都没有爱这样。所以我就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为你付这么多的代价，值不值得啊？”这样，结果主就向我显出他十字架，他为我钉十字架。我就是那个。很短的那么一两秒钟这样一个景象，我就觉得好羞愧，好羞愧。我就觉得主爱我是这么多，他为我是舍了他整个的生命，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就觉得我好羞愧哦，我根本没有付什么代价了。从那一次，我再也没有跟主讲过这个话。那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主为我的是舍命，我为主是什么呢？那所以他那个钉痕的手会叫我 动了我们的心。那所以这个心腹就起来要给良人开门，他说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门栓上那个墨药呢，就是讲到死啊，我们上次都有讲过哈，他就是这个心腹呢，他动了心，他就是愿意起来哈，他说好，我愿意啊。所以当一个人他答应神，愿意开门，愿意打开心门，愿意让这位羞辱的王进来，意味着就是他愿意跟他走这条羞辱的道路的时候，那他的手就滴下那个墨药汁，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手，那个滴下墨药汁的手去开门，就是他的意志愿意降服，他的信心愿意起来顺服主，愿意去答应主，跟他走一条受死的路，那个就是他那个意志愿意顺服的打开这个心门，打开心门，打开这个门，让这位羞辱的王进来，愿意跟他走，所以他的手就是滴下这个墨药汁哈。那我觉得这是福音做工在我们身上一个最深的一个工作，就是做到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起来跟随他走一条羞辱的十字架道路，甘心乐意的。像有一位宣教师，一位姊妹，她到日本去宣教，我们后面有她的见证哈。她到日本去宣教呢，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嫉妒她哈，那就在他们的差会的总部啊，就捏造谎言，就说那个姊妹在日本犯了很可怕的一个罪，这样哈。那种毁谤的话，对一个姊妹实在是很残忍的话哈。那这个话呢，后来就传到了他的耳中，传到他耳中。那他就来到主面前，哈，仰望主，哈，说主，我要去跟他讲哈。主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你什么都不要说，哈。那他会觉得，主我怎么能不说呢？我不说，这样人家会觉得我居然是那样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哈，背后你居然背地里居然犯这种罪，哈，而且我这样没有好名声，我怎么传教啊？可是主说，你只要顺服我就够了，这些事我会管你。那这姊妹就这样就不说，那这个总部呢就派人来问他，他就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一直到最后总部这样奉主的名要他说，哈，我说他说我奉耶稣的名要吩咐你要回答啊，把实话讲出来，哈，一直到最后这样他才说，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哈，那每一个生命更深的人，主最后会带他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那你不要觉得好可怕哦，那我不敢。你放心，你生命没有到这个地步，根本不配的。可是呢，一个人当你有过这样经历的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姊妹她说她经过这件事以后，她说她那个老自己好像都不见了，好像老自己都死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追求啊，好，在那一直要这个要追求属灵啊，好，追求被圣灵充满。很多时候就是主呼召来临的时候，你顺服，你会发现那个同在整个就那么丰富。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有一位古圣，有一位很圣洁的神的仆人，也是啊，有一个妓女。这样把一个婴孩交给他，说这是你作孽的结果，啊，那他也是神叫他不要说，啊，可是他就这样去抚养这个孩子，抚养这个婴孩， 结果经过几年以后，那个妓女又出来自己做见证，说那不是他。可是对他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已经改变了那么像耶稣。我们追求要像主，这是我们追求的标杆。我们要像主，一方面我们要花时间去亲近主，让神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改变成主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神会兴起这种环境来让你这个被破碎，让你被破碎。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觉得是好像这个老板怎么特别对付我啊，这个同事怎么这样这么卑鄙啊，对我做这么卑鄙的事啊。神容许人家对你这么卑鄙，这么诡诈，那样子的欺压你，是神看你配的。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件这种事会临到你身上的。神允许你的先生对你这样，都是他的美意的。你只管下来。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像那一位姊妹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主，把你的苦去告诉主，然后说主，你有没有要我做什么？那主如果没有要你做什么，你就顺服下来，你就开始感谢，为这些感谢。你一直为这些人感谢，为这些环境感谢，你会发现你就一直被改变，越来越脱离你那个天然的性情。那当然有一些事我们是需要解释的，好，特别我觉得同工之间，好，夫妻之间，你不要处处就说哦好，江姐说不要解释，我就什么都不解释。好，你有很多事是你一解释免得有一些误会，但是有一些事你要先仰望主，特别是有的时候就说你仰望主，主不要你说，你愿意顺服。好，但是有一些事神会要我们去做该有的解释。好，免得有时候因为你不解释害对方很受苦，对不对？因为你不解释，对方就一直在对付自己，他受不了。至少你解释了，反而就好了。好，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这样，是你要仰望主，看主要你怎么样的。龙教士讲到说，他那时候也是，他那时候刚开始那个一个拓荒的工作，很不容易，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总共聚会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那有一次呢，他跟一个人讲一些话，结果有一个弟兄就那个话传错了，传到那个弟兄的耳中，那个弟兄误会了龙教士的意思，龙教士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他误会了他那个意思，所以那个弟兄就一直非常的生气。有一次就在祷告会里面，只有那么几个人，那弟兄就起来祷告，神啊，在我们当中是谁在拦阻这个你的工作，你知道，你都知道，求主你来处理。那大家都知道他在指的龙教士。那龙教士仰望主，主叫他不要说，一句都不要说，很不容易，所以你顺服下来。一直到龙教士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个弟兄已经离开了，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是误会的龙教士。那很多时候神允许有一些误会或毁谤临到我们的身上，实在是要把我们那个高傲的己哦，那个壳哦，硬壳被打破。你会发现有些人很受不了人家对他有一点点的误会，人家只要误会他一点点，哇，他马上你要讲一句他就讲了十句，就拼命要解释，拼命要解释。我以前认识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反正你不能讲一滴滴他的什么，只要他不觉得他是这样，他就要一直讲一直讲，跟你讲很久很久这样，所以到后来别人都不敢说他任何什么。那这就是我们的老自己很强。那所以有时候神要我们放手，对我们这个放手，我们的名声，好，我们的形象要放手。你追求主啊，绝对不要去 一直要很爱惜你的形象，你不可能得到主很丰富的，因为主就是常常要你没有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对你的孩子啊，现在那个有一些教育，有一些书啊，很错误，在早期前些年的那种美国所出的教养孩童的一些书很错误，常常都是要父母去维护你孩子的自尊，去维护他的自尊，就教养出一批老自己非常大的青少年来。现在无论在台湾无论在这里，特别是越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每次都买一大堆这种书来看，哇，他的孩子的老自己非常强，你把他自尊培养得非常大。从小时候你就给他破碎没有关系的，事实上你爱他、越小的孩子你让他破碎，他越容易柔顺，越可爱，而且以后会在人和人面前都是很讨神和人喜悦的。所以你不要常常去维护你孩子的自尊，多留意神怎么对待我们。在雅歌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要他破碎的，所以你越小去破碎他是越容易。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你知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那么gentleman，他看见他有一点勉强，他有一点推辞，他说我怎能，那神就走了。神所要的顺服都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在诗篇110篇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什么呢？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呢要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当你掌权的日子，那个就是指圣灵浇灌的这个时代，就是指现在这个时代，新约的时代。圣灵那样大大浇灌的时代呢，他呢要得着一批那样甘心牺牲自己的，甘心牺牲自己，愿你兴旺，愿我衰微，而且是甘心的。那个牺牲哦，而不甘心的，他白牺牲了。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她也是加班到8点钟，她说她的先生来接她哈。下了班，他先生先回家，然后再从家里面去接他。我说：“哦，那你先生很爱你啊？”他说：“哪有？我看到他那个脸哦，我真希望宁可他不要来接我。”他先生是去接他了，可是那个脸一定是觉得，唉，为什么加班到这么晚？或者是觉得啊，害我这么累还要来接你，就那种表情那种脸，那太太会觉得宁可不要他来接。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服侍，如果不是甘心和乐意的，实在神并不 appreciate， 人也并不 appreciate。 好，所以神要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甘心乐意。弟兄姊妹，你在家里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在那做家事一定要带着很甘甜的心在那里做，在那边炒菜啊，边觉得每次都要这样煮给你们吃啊，好，然后先生也是，好，无论割草啊，哈，无论这个吸尘啊，哈，等等，甘心，他们带着一个笑容你去服侍，所以为什么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才叫爱。一定要有恩慈，神要的就是甘心的。那因为这个姊妹呢顺服的慢了一些，所以神就走开了。他就是那么 gentleman， 一点都不勉强我们。那神在聚会中也是，他如果感动你起来一个服侍，你就这样在那 说很不容易啊，我的声音不好听啊，就这样这样指一下，马上神感动别人起来。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结果别人起来的祷告或者赞美，正好就是主给他的话要他起来的。好，那你要为着这样是在神面前好好的懊悔悔改，以至于下次就快一点顺服，快一点顺服。那如果神每次这样子感动你，你都是不动，以后他就不再感动了。他就是这么gentleman，他不勉强。那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呢，神常常是试试我们，好，就是说神就这样离开了，好，然后看看他在不在乎。好，那这个心腹呢，他以前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所以他这次呢，马上他就起来寻找了，好，他不像上次那个第二章了，他还。第二章十七节，他还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他不是这样子啊，等到你愿意的时候，你再转回。他不是，他这一次很受不了，他马上那个神不守舍，而且马上就起来寻找。好，第七节讲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呢，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好，那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呢，常常是指教会里一些。啊，传道人啊，执事啊，一些辅导啊，一些服事的人，哈、哦，服事的人呢，那他在那说，哦，什么主的同在不见了啦，哈、哦，那什么，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一定是你犯的罪啊，一定是你怎么样啊，哈、哦，这样，好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哈、哦，啊，就是我们要留意，有时候神在管教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给他这个。好像在好像一起去逼迫他，好，人在管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去安慰他、鼓励他，好，而且不要随便去定别人的罪。这个心腹很可能，这个心腹其实比这些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还要更属灵的，只是神试试他，好，好像没有那么快顺服，神就向他掩面，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很快的去定一个别人的罪。那这个第八节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慈爱成病。那这个心腹呢，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女子并没有像他那么渴慕主，好，所以可是呢，他因为实在找不到主了，所以他这个。连耶路撒冷的女子他都去求问他该怎么办、哦、到底我的良人到哪里去了。可是他也知道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见得会遇见神，所以他说若、哦、你若遇见我的良人、哦、他知道他们不见得会遇见、哦、那他说我因思爱成病。那前面也有讲到他思爱成病，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的时代层面是因为神的同在太丰富了，太喜乐了，那个到一个地步好像他受不了的地步，是那种时代层面。那这里的时代层面是他找不到良人了，所以那种迫切，那种渴望、哦、那种饥渴，这个时代层面两种不同的、哦、那一个人他会在这时候还时代层面，这个很宝贵。有些人当主的同在好像一掩面了，神的同在不见了，他就不渴慕了。好像他来亲近主都是因为觉得里面很甘甜很吸引，可是当主里面没有那么甘甜没那么吸引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好吧，主算了，你不亲近我好，那你就算了，好，你不要我了那就算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容易放弃。好，神不喜欢这样，神喜欢那个天国要努力进入的，还有神喜欢我们勉强他。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这样，以马忤路上那两个人啊，耶稣就是一直要走的，他们就勉强他勉强他，耶稣就跟他们住下来。神喜欢我们勉强他，要一定要好，在追求神一定要这样子勉强拼命的要。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有一次他就问荣教士，荣教士，为什么最近几天哦，我早上起来亲近主的时候 里面都不像以前那么甘甜了，哈，所以好像都有时候甚至好像主的同在都不太丰富，或者有时候不太摸得到主的同在。啊，荣教师说，那你怎么样呢？他说，那我就在那继续的要他，继续的亲近他。那荣教师说，哦，那感谢主，就表示你的灵程又长进了一步了。所以有时候会试试我们，好像他的同伴有一点掩面，有一点收回，我们是不是还在那要他，还在那渴慕他，还是我们觉得哎呀没有感觉那么丰富，我们就不想在那等候主。那个劳伦斯也是讲到这样，他说生命呢很在乎的就是当他觉得那个里面不是那么甘甜，好，还有那种里面都不太想要祷告的时候，他人那时候他的反应如何？那时候如果他就在那里仍然在那要神，在那用他的意志来亲近他，那正表示他的生命的程度如何。那这个姊妹呢，她就是在那继续的在那一直在那寻求神。我们看第九节一起来念。好，那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众民子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失去神的同在就要这么大惊小怪？我本来就不见得要常常有神的同在啊，到底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强度？为什么就这么重要？一点失去就这么受不了？好，这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好，那这种基督的内住，不是每个人那么宝贵的，而神同在的这个宝贵，有时候连夫妻彼此之间，也没办法了解的。像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的姊妹，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他跟他的太太呢，他的姊妹两个人什么都很合，什么都很合，可是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弟兄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他跟主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那他当初娶这个姊妹的时候呢，因为这姊妹是音乐系的，那也很柔顺，那长得也很好，很漂亮，所以这个两个也一样的喜欢登山，喜欢什么，很多兴趣也蛮相同的，所以就觉得好，就在一起了，以后就结婚了，那可是呢，结婚以后，几年来，这位弟兄就告诉我们，他说他里面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里面的一些宝贵，里面的一些感受都没有办法跟他妻子交通。所以包括夫妻，你可以一直住在一起，可是那个生命的历程那么不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交通。所以可以外面有很多好像都很合，可是里面，所以这位弟兄就是说，他常常里面很没有办法满足，因为我的宝贝不是他的宝贝，我的宝贝没有办法去跟他分享交通，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唯有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有谁能够参透他呢？所以圣灵这个深奥的事，你只有在他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这种事，我说别人没办法明白的。那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请 Esther 再为我们念好吗？第十到十六。
Thank you.
谢谢。那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强处呢？哇，这个心腹就开始讲了，我的良人白而且红，那个白就是讲到圣洁哈，很圣洁。那个红呢，我们一个人如果脸色很红润，常常是讲他很健康啊。所以他讲到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就是就讲到我们的神的，讲到他的那个生命跟他的能力啊，他的生命是那样的圣洁。好，还有他那个红，讲到那个健康，讲到他的能力，好，就是就想到那个希伯来书讲到无穷生命的大门，好，讲到形容到我们的神无穷生命的大门。好，你看我们的神所行的每一件事充满了大门，充满了生命，无穷生命的大门，这就是我们的神。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是金的金子，我们讲到金子是神的属性哈。那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那个头发叫做参孙的头发，是预表那个能力哈。所以这里也是在讲到说他就是那种充满了能力，还是在讲到他充满了能力哈。你知道一个人白头发就是讲到衰老的现象哈。那可是我们的神的头发是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哈，充满了能力，活泼的能力哈。那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的合适。那前面呢讲到神称赞这个心腹的眼是鸽子眼，讲到他的眼目那么专一，向着神哈。那这里讲到讲这个心腹讲到他的神是眼像鸽子眼哈，一方面讲到鸽子眼是很美丽的。还有呢很柔慈的哈，那个鸽子眼讲到很柔慈，很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体恤哈。就好像有一首诗歌讲到什么能够使我们脱离地的吸引呢，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哈，就是当彼得那样犯了罪以后，那样三次否认耶稣以后，耶稣呢像他这样转头，那样一个充满了接纳他、了解他、鼓励他的眼光，这样看着他。好，那所以他说，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能够叫我们脱离地的吸引。那个彼得所见的这个充满了包容、了解，而且鼓励他要再起来，这样的眼光呢，充满了慈爱的眼光，好，叫彼得的心融化。能够夺我们的心。那讲到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充满了慈爱，这样看着我们。好，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当你的所亲爱的人哈，无论你的这个另一半哈，或者你的同工哈，或者你的孩子，不是指小孩子，小孩子另当别论，很小的孩子另当，我是指比较大的孩子，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你这样用一个慈爱的眼光看着他，反而会叫他觉得很羞愧，也会更对你充满了感激。像例如有些姊妹啊，姊妹比较容易车子这个出状况哈，闯了祸哈，那有的先生就非常的生气。又出车祸了，好，好，那这个很破坏你们夫妻的关系。如果都他做对你才爱他，那这个爱也不叫什么爱嘛。好，常常就是有一方，打破碗的啦，这个出了车祸啦，什么没关系，罪罪平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然后他出了车祸，感谢主，哎呀，你平安无事就好了。你比这车子重要多了，好，你这样子的那个爱哦，很能够向对方哈，那个你们彼此之间的爱会一直的增长。好，不要他为你做事的时候你才谢谢，你哪要在他做错事了，实在很该受责备的时候，你用一个鸽子眼来看他，好，那样一个爱的鼓励接纳，好，这个会让对方哇加倍的爱你。我们的神，你只要常常留意我们的神怎么对待我们，你去对待你的另一半。好，那 可是我刚刚讲那个很小的孩子不是、啊、很小的孩子这个他那个的时候你要管教的，怎么以后会有教养孩童，那个这个是不一样的。好，大的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你这样子他反而会对你一个很感激，而不是一做错就骂。十三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腮，你知道我们主耶稣的两腮是被打过的两腮，是那么美丽的，是为我们而受鞭打的。那他的嘴唇，这里讲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那在十六节又是讲到他的口极其甘甜。好，你会发现我们的神真的他最美丽的，他口中充满了恩言。好，在新约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好，他的口满有恩言。好，所以这样的口极其美丽，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也很盼望我们在口在说话这方面要那样的像他，常常充满了安慰鼓励造就别人的话。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就是讲到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充满了神的属性，神的能力，神的大能。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宝石。这个身体呢，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好，所以这里讲到他的身体是像雕刻的象牙，就是讲到神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是让圣灵很细腻的雕琢的工作在他身上，这就是他的教会。好，那这一般人愿意让圣灵很细腻的雕刻的工作做在他身上呢，这一般人就能够像蓝宝石一样让神的光辉从他的身上那样发出来。好，像蓝宝石一样这样在神的周围那样发出光辉来。十五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就是安在金钉座上，讲到神的坚固。好，他的坚固好像白玉石柱。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好，然后他讲到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民者，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那当他问到他的良人的时候，哇，他就开始一直讲我的良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说，总而言之他全然可爱，他太好了，全然可爱。好，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第六章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怎样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好，你看当一个人那样子的讲到他的王他的良人的时候，哇，就这样子这样讲不完的全然可爱，他就可以吸引人也起来要来寻求这位良人，所以心腹就会带出心腹，工人就带出工人。好，真的，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只注意的就是传福音，就是有一个教会他们的长老就告诉我说，他们的牧师啊就是传福音的恩赐，所以他每一篇信息常常就是强调传福音传福音，所以他们教会就是只会传福音，可是都像婴孩一样。好，那所有讲到奉献讲到什么就是很难。好，就是都像婴孩一样。那一个人如果你只会做工为主做工，所以你带领的人他也只是你只会带他为主做工，其他你就不知道做什么。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主耶稣的心腹，他很影响对方的，带出来就是心腹，也是一样懂得来渴慕主，好，一样懂得来爱主。我讲过了，特别是一个母亲， 一个母亲如果是主的心腹，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也是主的心腹，不是只是主日学的小朋友。你看像有一个妈妈，她常常在家里花时间亲近主，她孩子才一两岁，她每次去跟妈妈摇啊摇啊，妈妈就说妈妈在亲近耶稣，以后妈妈亲近耶稣你不能来吵妈妈，好，你就跟妈妈一起坐在旁边亲近主。哎，以后她的孩子很自然就来坐在她的妈妈的旁边跟她一起亲近主。小孩子一两岁的孩子，他们很容易摸到主的同在的，所以心腹就会吸引人也起来寻找良人。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当这个心腹呢，他在那一直诉说良人多么可爱多么好多么美丽的时候，他虽说以后他不知不觉他发现他的良人在他里面并没有离开他。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多多的称颂主，诉说他的柔美。荣教士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多多的去说，多多的去传。很奇妙，当我们多去，我自己有很多次经历，就是当我在多多的讲到主恩召的指望，讲到主的柔美，讲到主的一切的时候，然后圣灵把他自己常常对我又有一个新的开启。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口要诉说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很重要。对他诉说，在祷告敬拜的时候对他诉说，还有去对人诉说，很重要。你不要只是你自己享受，神常常都是为着要让你去带领别人也来成为他的心腹，所以你要去诉说，多去诉说良人的柔美。好，你会发现，哎，神的同在就越来越丰富，忽然间他萦绕你的全人。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这时候心腹呢又开始更长进了。他前面呢他是说我的良人属我，在第二章十七节，我的第二章十六节，对对对，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好，那时候心腹比较是一个只是为自己的追求，哦，良人要多爱我属我哈。可他现在知道我属我的良人，好，我属我的良人，一个被十字架那样破碎过的人，他实在知道他不再属自己，我不再属自己，我乃属于他，而且他觉得他属于主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多么安稳的一件事。好，他比较多是想到良人而不是想到自己，所以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好，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所讲的呢就是讲到神要呼召我们来跟他走一条羞辱的十字架道路，你愿不愿意？如果我们愿意答应他的呼召，你会发现那个生命才开始真实的，耶稣的生命才那么真实的在你身上越成型。否则的话，那只不过是你得着一点恩赐，你得着一点神同在的感觉而已，还不成为你的生命。神借的这些是让我们的基脱落，而让它那么有根有基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十字架的环境，感谢，借着感谢，为这些环境，为这些人感谢，一直感谢，让你发现那个这个感谢就是一个顺服，就是一个顺服起来跟随的意思。那另外呢， 我们要多多诉说我们王的柔美，多多的称颂他，诉说他，对他称颂，对人称颂。哎，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哎，神的同在就更丰富在你的身上。好，那我们下次再接着讲。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个19首，颂赞诗选19首。我已得到宇宙之宝。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多多的诉说良人，他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而不是多多的诉说我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好，多多的诉说神。那我相信我们在联谊会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都有机会。好，我们以前都有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写3分钟的得救见证。好，3分钟得救见证。第1分钟讲到以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第2分钟讲到我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信了主，第3分钟讲到我信耶稣以后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好，这3分钟大约差不多600个字，你可以写下来。好，那我们联谊会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3分钟的见证。你这3分钟见证，你常常可以跟人家做见证，而做完如果他还有时间，你就开始可以再讲到更多神对你而言何等宝贵，何等真实。好，那我们在联谊会里面，我们会给大家都有这样做见证的机会，不只是做这方面的见证，得救的见证，而且可以多多的诉说良人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何等的甘甜，好啊，何等的可爱，何等的美丽。我们起立唱这一首。
我的心